代降劫的第一个主日，所以你们听到的教会唱的诗歌，还有你们打开你们的收音机在车上，你们常常会听到圣诞节的音乐，进入圣诞节期。把代降节是在圣诞节之前的一个节期，有四个礼拜。刚才那个谢弟兄跟我讲，如果你们要用烛光礼的话，今天应该是点第一根蜡烛。烛光礼，教会的按照教会的传统，烛光礼的话是旁边是有四根蜡烛，中间一根是白色的。那第五个礼拜就是圣诞节降临那个时候，最后点那个白色的蜡烛。这是一个小插曲。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主你来赐福我们，也恩待我们，特别是代降节的第一个主日，你开始预备我们的心去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主啊，求你来到我们中间，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要继续的讲出埃及记的经文，讲到的题目是再立新约。我希望今年能把出埃及记讲完，所以接下来教会的主日我还有两次，所以两次我希望，本来是希望今年把它讲完了，明年的话我来祷告看看是不是可以讲新约的书卷。我还在祷告，不知道要讲哪一卷是比较好，有可能是福音书里面的一卷。那在我预备这出埃及记的这个讲章的时候，我还是停在34章，我觉得34章的内容对我们或许会有比较多的帮助。那我们要承认，在信耶稣之后，有时候基督徒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生命，有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会失败。经历这些失败之后，我们常常会很痛。当我们失败软弱之后，我们怎么去回转，重建我们的生命呢？在约翰福音的21章有一个很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那是在彼得身上。圣经特别记载彼得这个人跌倒之后，耶稣复活之后怎么去挽回他。那大家知道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彼得在身边，他看见这些事情，他经历这些事情，耶稣也预言说在鸡叫以前他会三次不认主。果然彼得三次公然的否认他跟耶稣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那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要重建这个彼得的生命，彼得的信心。所以如果你看到约翰福音21章记载的场景是彼得重操旧业，是什么呢？海边打鱼啊，因为彼得本来是打鱼的，其实他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可是他后来跟几个门徒带了几个人去重操旧业，因为他内心非常的失望，他觉得很失败愧疚。所以耶稣在21章记载了他跟他显现，然后他三次问彼得什么？你爱我吗？耶稣问话，如果你留意，他是很正式的，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是简全名的哦，这是全名。简全名的时候是比较正式的，你爱我吗？”第三次又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就好像说领管见哦。啊，这是上头的林广健，哎，林广，这是把父亲的名字也写下去了啊，林前的儿子林广健，这是很正式的。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爱我吗？那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他呢？而且问了三次，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要重建彼得的信心，而且他赋给他使命说，你喂养我的羊。三次不认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重建他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圣经讲到的个人性软弱跌倒之后，耶稣基督怎么扶持他的。反过来，每个人会跌倒，我也要承认我自己有跌倒软弱的时候，或许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我们会软弱跌倒。现在反过来问，群体性的跌倒该怎么办？怎么去挽回？怎么去重建？ 如果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失败了、软弱了、跌倒了，如何去重建呢？出埃及记的34章就是讲到一个信仰的群体跌倒之后重建的很好的个案。我们可以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思考，到底一个群体跌倒之后怎么去挽回，怎么去重建这一个对上帝的信仰。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也可以打开出埃及记的34章。其实在过去的两次讲到都是围绕着32章这个事件展开的。那32章有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是金牛犊事件，以色列人公然的敬拜这个塑造这个金牛犊，并且敬拜金牛犊。那我们也说过，整个出埃及记的结构后半部分讲的是敬拜，而要理解这个敬拜的主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不要错误的敬拜。所以怎样子是正确的敬拜呢？所以错误的敬拜，特别是金牛犊事件作为一个例子，它变成是一个反面的教材，要让以色列人他们知道错误的敬拜所带来的问题和它的那个整个的伤害是怎样子的。那33章讲到了那个摩西的代求，那上帝也开始接受了摩西的他的代求，也表示说他会继续的来看顾以色列人。那34章继续讲到说重新刻上了新的石板，所以题目是再立新约，就是叫重建以色列人这一个群体他们的信仰和生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大概可以分成3个部分。那整个重建这个信仰的群体，大概有3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要重申上帝的属性。所以在今天读的34章的经文当中，似乎有一点重复，那其实不是重复的。对于软弱失败的人来讲，重新去讲上帝的属性是很重要的。所以第五节就开始讲到说，耶和华在营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好，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是讲到上帝的自己的属性。所以整个重建的开始是重申上帝的属性。简单来讲，我们所敬拜的那位上帝是谁？我们怎么去认识他？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经文后面从这6节7节，那从后面的第10节就讲到了，要重建这个信仰呢，它需要有一个重申上帝的应许。上帝要在我们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些什么事情？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怎样的？第三个，要重申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是怎样子的？最后的，从第11节开始往下到16节，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命令。所以要重建整个信仰，分为3个部分。那我们从上帝的属性开始来讲。那经文的6节7节就讲到了上帝的属性，基本的属性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第7节继续讲说，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3世代。在这2节经文当中，把上帝的属性非常多的方面给描述了出来。其中第一个要讲的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这是对于我们敬认识的这位上帝，敬拜的这位上帝，对第一个认识，他是有怜悯，他是有恩典。那对个人来讲呢，上帝对我们怜悯跟恩典是在赦免我们个人性的罪，群体也一样，对这个群体来讲，上帝也会赦免我们群体的罪。那群体的罪来讲，就是我们之间的彼此的摩擦，我们彼此的间隙，我们彼此的不和，我们彼此的矛盾，我们彼此的中伤，我们彼此的排斥，我们在关系上的破裂，而这一切上帝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上帝要跟我们讲什么话呢？他告诉我们说，他会赦免我们中间关系的破裂，他要修补我们之间的裂痕。他说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 罪恶。上帝讲到说，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怎样子的，他认识到，上帝认识到，原来我们人是很软弱的，我们常常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在这一点上，从信仰的基督教信仰来讲，其实认识上帝的属性是最为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怎样子知道我们所要知道的那一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是最困难的。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跟我打开以弗所书一章的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要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很重要。很抱歉我没有做 PPT 哈，但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圣经的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那以弗所书的第一章是在讲那个。第一章就开始讲到说上帝的荣耀，上帝作为在以弗所教会身上的作为。从十五节开始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这个十七节十八节是讲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是怎么祷告的。如果你没有圣经的，你就仔细的听我读给你听哈。十七节是这么说的：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重点在后面，叫真知道他。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其中的第一个事情，他这段经文里面祷告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真知道他，真知道这位上帝是谁，是怎样的上帝。原来祷告的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还不是很多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他们祷告，你要认识这一位荣耀的神，荣耀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神，而且要圣灵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知道他。他们多多少少有一些的知道以弗所教会，可是保罗说要真知道他。那英文里面讲的是说你要更知道他，更加的知道我们的上帝的属性是怎样的这一位上帝。那所以说我们说到说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其实是很简单，可是你要真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对上帝有真实的经历，需要对上帝有第一手的经验。我们要说的是，这是圣经信仰当中相当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常常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来知道你。这件事情比你孩子要上什么学校，比你要找什么工作，甚至比你找什么太太或者是先生可能更加重要。你要真正的知道认识这个上帝，认识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接着经文讲到说出埃及记的这边三十四章这边又讲到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这里又讲到上帝除了慈爱和恩典之外，他有另外一个属性，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在于 罪恶需要被对付，罪恶上帝要审判。所以摩西在之前的讲章里面，我讲到我们已经提到摩西非常的了解上帝的这个属性，上帝有慈爱有恩典，同时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在这个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就让利未支派就跟摩西在一起，他们就去惩戒那一些犯罪的子民，摩西自己做的，上帝没有出手。为什么？不要等到上帝出手啊，上帝一出手就死一大片了、啊、所以摩西自己在做这件事情，惩戒那个罪恶。如果你看那个33章背后最后 那一段有点残忍，在那个场景当中是有点残忍，但是摩西知道罪恶需要惩戒，上帝不单是慈爱的上帝，他也是公义的上帝，罪恶将来会有一个审判。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靠他，凡信靠的人，在启示录里面就讲了，凡信靠他的人，他们是被印记的，他们有印记，他们会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而那些跟撒旦一伙的人，他们会终将面临永恒的审判。所以慈爱跟公义这两个属性是结合在一起，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上帝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慈爱恩典的一面，似乎没有原则，而上帝还有另外一面，他是一个公义的一面。而我们讲到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他的痛苦，就是把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同时满足，上帝的慈爱跟公义同时有一个交易的会议的交易的地方，汇合的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边。所以上帝可以继续的恩待怜悯我们、啊、这是讲到上帝的第一个的方面，要了解认识上帝的属性。而第二个方面呢，上帝继续的从第十节开始讲，第十节经文说，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啊、第九节摩西就第八节说，摩西急忙下拜主啊、我又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这是当上帝讲到他的属性的时候，我们要悔改认罪，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因此上帝赦免我们的罪。那第二部分第十节就说，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这是第二个重点，重建这个信仰的群体就是重申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什么呢？在出埃及记的一开始就讲到说，上帝要救赎他们出埃及，并且要进入迦南地，赐给他们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生活居住。所以上帝的整个的应许就是要赐给以色列人土地，并且这个赐给他们土地是将别人已经建造好的城池给他们，有上帝的怜悯跟恩典大到一个程度。所以迦南人其实有不同的种族在那边经营了相当多年了，他们也建造好他们的城池，建造好了很多的东西。上帝说这些东西都要给你们，其实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去建的，当然他们回去 也重建。所以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要把这些视为的这些的外邦人他们让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情。可畏惧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人赶走，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人。而这个地更早以前是上帝最早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作为产业的，所以合理来讲，上帝要把这个土地现在要收回来给以色列人生活居住，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应许。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重申上帝的命令。 从第十一节开始，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谨守，要在我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显人、西魏人跟耶布斯人，这一些的人就是已经生活在迦南地的这个区域里面。所以第一个是要撵出外邦人，第二个呢，你要谨慎，十二节，不可以你们所亲那地的居民立约，不可跟这些外邦人立约，原因是恐怕你们中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并且要毁坏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不可以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所以上帝关心以色列人如何真实的去敬拜他，所以要求他们的整个的生活样式脱离外邦人的邪恶的那些宗教信仰。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过一个正直的圣洁的生活，所以圣洁的生活的开始就是要单单敬拜耶和华，不可以敬拜其他的那些的偶像，所以要把那些祭坛拆掉，把偶像给拆毁。这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一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神，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基础。那你要做到在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神的话，需要把那些可能的那些敬拜的别神的偶像柱石，那些祭坛，把它们全部的拆毁，因为他们会引诱我们去敬拜他们。然后第十五节说，不单单而且不跟那地的居民立约，祭祀也，然后不要吃，如果有人叫你便叫你吃他的祭物，就是说不要参与他们的敬拜偶像的方式。因为在过去外邦人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常常会祭拜一些的食物，而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去分享。在我老家是潮汕，像我姐他们生活的地方，我姐姐他们生活的娘家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是敬拜偶像非常的盛，他们常常那个族中氏族很大，常常敬拜偶像，他们会杀猪啊杀羊啊，有时候是东西是很多，然后他们亲戚就拿来分。所以这里讲到说不可以参与他们的敬拜偶像。第十六节，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妻子，你们的女儿就会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们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简单的讲，上帝说不可以外邦人通婚。所以第三个部分讲到重申上帝的命令，这些命令的主要的方式就是要保护以色列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什么不跟那个地方的人立约呢？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上帝跟我已经跟我们立约了。上帝跟我们立约之后，就是表明我们已经是属于上帝的。那在新约的书信，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到一个观念，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再是罪的奴仆，乃是义的奴仆。意思是说，上帝透过救恩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之后归依他，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什么意思？保罗说我们不自由的人，我们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或者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买赎了。其实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按照保罗的观念说，你不是罪的奴仆，你不是属于卖给罪，你就是要卖给义。而今天呢，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已经透过耶稣基督卖给了上帝，或者说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已经跟上帝立约了，归属于上帝，那么他们本身就再没有主权把自己归给别人，归给假神，他们也不应该随便的跟外邦人立约。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奴仆，你已经出了价钱把他买来了，那这个奴仆本身他没有权利再跟另外一个人立约，哎，我来把自己卖给你，或者如何签署，他做所有的事情必须经过他主人的同意，他主人说可以，他才可能再跟别人做一些交易或者立约。以这样的例子，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已经归属于上帝了，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他们本身不可以再跟别的人去立什么样的约，他需要经过上帝的同意。那经文又说到不可跟外邦人通婚，那其实也是这个目的，也是要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被外邦人引诱去敬拜偶像。所以上帝很看重以色列人不要跟外邦人立约，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一个归属，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上帝也不要他们吃祭偶像之物，他们会参与那一些邪淫的敬拜偶像的那些方式。上帝不要以色列人跟外族人通婚，去随从他们的神。经文说，又为你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你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们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很有意思，经文说为何只说儿子不要娶外邦人的女子，却没有说女儿不可嫁外邦人？有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只说你们的儿子不要娶外邦人的女子，没有说你们的女儿不能嫁外邦人呢？这是跟当时的一个背景有大的关系。基本上以色列的女子不会去嫁给外邦人，这机会比较少，但是比较有可能的机会是自己的儿子会去娶外邦人的女子。为什么？这个就简单的比方，或者为什么一些基督徒他们会去喜欢外邦的女子呢？或者不是基督徒的找他们结婚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儿子，最简单的，因为以色列人的儿子他们贪图外邦女子的美貌嘛，这么简单的问题，简单的情况，因为她长得漂亮啊，长得好看啊，所以想要娶她呗，所以就会愿意去突破这些障碍吗？是不是？那些正经的女子，通常敬虔的女子，正经的女子，通常是衣着比较保守的，是不是？比较不会那么妖艳的。可是那些不敬虔的，没有上帝的，她可能在表现衣着打扮上会比较艳丽一点点。那这艳丽一点就会吸引男生的眼球呗。你明白这一点？所以说这里讲到说，她就会变得会把她的心给吸引走。所以经文特别讲到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你会贪图这些眼前的东西呢？那其实是我们的心发生了问题。我们的心，我们想要去获得，去满足我们自己的感官的需要。那其实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其实是有记载的。保罗讲到说，基督徒应当在寻找他们信仰的同伴，这个目的是建立家室，是目的是能够更好的来敬拜上帝。这个问题又为什么是变成这个信仰的重建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上帝的命令呢？信仰的群体的建立是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组成的，连接起来的，建立起来的。 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家庭软弱了，另外一个家庭软弱了，那么整个信仰的群体它的就会软弱跟坍塌了。所以整个信仰的群体的建立是由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健康，一个家庭有纯正的信仰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重要，上帝很看顾说，如果以色列人的儿子，你们的儿子贪图外邦女子的美貌去娶他们，而忽略信仰上的不同跟差异，那么很有可能你就会被他引诱去敬拜偶像。一个家庭软弱了，两个家庭软弱了，整个群体慢慢的信仰就坍塌了。所以这个问题在这里，重建整个信仰的群体呢，是从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开始的。当每个家庭的信仰都是纯正的敬虔的，这个信仰的群体才能够真正的被建立起来。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就变得很重要的提出来，不要跟外邦人立约，你要晓得你跟他们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很多东西他们会纠缠在一起。那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有没有跟外邦人立约呢？我们读耶稣亚记，如果你熟悉耶稣亚记，你就知道了，他们跟外邦人立约了。耶稣亚被外邦人骗了，他们跟基遍人立约了，结果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网罗，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当然我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读耶稣亚的那个耶稣亚记的故事啊，你有机会你可以看。那然后不可以敬拜那些偶像，以色列人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有没有敬拜偶像呢？他们有参与的，他们其实一直都在敬拜耶和华上帝，只是说他们因为他们的儿女们去娶了外邦的女子，然后把外邦女子那些神引入到他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所以在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历史当中，他们常常是拜很多的神，直到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他们才醒悟过来。直到北国被灭了，南国被灭了之后，他们回归到以色列地，他们才悔改，从头以后再也没有外邦的偶像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刚刚开始在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们其实是敬拜神的，敬拜耶和华神的，不过也掺杂了其他的不同的神在中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上帝给他很大的智慧，可是因为他娶了太多的外邦人的公主，政治交易，结果让所罗门陷在网罗当中。所以圣经这里讲到说，不可娶外邦的女子，它不是为了保持一个血统的纯正。比如说在欧洲的很多的王室，在过去啊，欧洲的王室，他们王子要结婚了，怎么办呢？他们要找欧洲其他国家的王室，特别是贵族，让他们来通婚。那除了政治交易之外，他们很看重一个血统的纯正，他们很看重这件事情。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圣经所强调，上帝所关注的不是一个血统的纯正，而是一个信仰的纯正。只有共同信仰的这种家庭所建立起来的，他们才能够维护对上帝的纯正的敬拜。概括而言，在这段经文当中，再立新约，上帝要重建这个信仰的群体，讲了三件事情。那是上帝要求以色列人重新去认识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的属性。第二个，要重新认识上帝的应许，重新重视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回到我们教会的处境，我们实际的情况，我跟周瑞，我们这一次就回到北美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也很多的感触，来这里讲到，我也很感恩，谢弟兄一直邀请，然后我有机会在您当中证道了一年多的时间。 啊，我走在当地，我有在罗切斯特，我有了解我们耶稣是教会。我个人的研究是研究300年前的一位神学家牧师爱德华兹的。那大概来了这边之后1年多时间，我最近我才发现上帝为什么让我来这里。啊，这跟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啊，爱德华兹300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嘛，在 New England 这个地方服侍。300年以前，美国还没有成立，那时候还是个殖民区。那他们是清教徒的后代，那么清教徒的后代，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是公理会，公理教会。那么这个公理教会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因为当时他们希望，他们的理想是要建立那天上的耶路撒冷，三藏之城，所以他们把教会跟社区是合而为一的。简单来讲，可能是有点像政教合一的那种模式。教会对于当时的清教徒的公理教会来讲，他们有社交的、有社会的、社区的某些的功能。所以也简单来讲，教会不单纯。那如果对于初期第一代的清教徒来讲，可能没问题，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实打实的信耶稣的。可是当他们二代、三代之后，就出现了问题。特别随着移民进入之后，有些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可是他们想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所以有一些清教徒牧师就网开一面，他们产生了一个半途信约，啊，你知道就好了，这是我研究爱德华兹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那半途信约讲的简单一点点讲，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你可以来教会崇拜，甚至守圣餐。只要你的行为道德举止各方面都 OK， 所以在爱德华兹牧养的那个教会北安普顿教会，在大觉醒之前，整个新英格兰的教会的处境是怎样子的呢？以北安普顿为例子，他的教会里面有超过一半的人是半途信耶的基督徒。你用半途信耶我就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挂名的基督徒，因为他的教会有其他不同的功能。北安普顿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我在查一些其他的历史资料，我大吃一惊，在其他的一些比较小的城镇，甚至有一些的教会100多个人的教会，可能只有2-3个是全部时间的，就全叫 full member 的基督徒，其他的都是半途信耶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做这样的教会，牧养这样的教会很惨的，这是一个牧师传道的噩梦。但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我最近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上帝让我去体会爱德华兹他们所牧养的教会他们的处境。我知道北美华人的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其实我在中国大陆我待过，我在新加坡待过，因为我是广东人，其实我相当熟悉香港的教会，我在台湾有一段时间也待过，我对比这些不同的群体华人的教会的群体，我觉得北美华人的群体是最特别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因为教会有其他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原因来到教会当中。国内的家庭教会，我在那边牧养的时候相对的比较单纯，因为我们有信仰有压力，我们去教会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去信仰去教会，因为政府各方面还是有多多少少给你一点不方便，我用不方便这样子让你 知道一点点，所以每个人都很清楚，可是在这边不太一样。其实我不是说你们，其实我在罗切斯特我们那边教会的情况差不多，因此很多人并不明白自己真正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所以这里讲到说，为什么保罗说你要知道上帝是这么重要的。所以回到爱德华兹的那一个议题，爱德华兹当然明白教会的整个的光景，迫切的祷告，流泪的祷告，所以上帝怜悯他们，所以就有了大觉醒运动。 所以大觉醒运动就开始，圣灵开始很大的工作，教会经历了复兴。所以整个美国的建立，史学家们在讲，跟大觉醒运动是非常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大觉醒运动，可能美国不会立国，就算是会立国，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大觉醒运动，教会全面的一个的复兴，使得会众的生命真正的经历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不同。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也持续的祷告，求教会再次经历群体的复兴。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盼望，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认识那一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的群体能够重建。我不一定上帝做工，或许我们从巴夫罗开始，从我们的教会开始，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做很大的改变。经文讲到第二点，讲到说重生上帝的应许。我们今天不是以色列人，我们没有迦南地可以去，但是上帝的应许是一样的。今天上帝的应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还是回到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十八节，我给大家读十八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的经文，保罗的祷告的第二个要点，一章的十八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些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个重点是圣徒的基业。原来上帝给我们有个应许，我们的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可以看得见的迦南地，而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更大的应许，那是在基督徒当中的基业，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给我们的产业。上文里面就讲到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上文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在基督里面我们会有怎样的应许和怎样的祝福。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够经历悔改，我们经历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也能够在基督的这一个产业当中，他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重建我们自己的生命，重建我们家庭的生命，也重建我们的教会，领受他的儿女的福气。我们需要有个人的悔改，我们需要经历群体的悔改。以前有个牧师，美国的牧师叫金贝克，我们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写了本书叫写了我错了，他讲到他自己个人的失败，上帝如何去重建他。今天我们的群体也需要被上帝重建。我们去祷告。亲爱的老天，我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你的恩典和怜悯在于我们这一群是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是印着景象的百姓。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罪恶，你知道我们的过犯，主啊，但是你仍然愿意施恩怜悯我们。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我们需要我们个人生命的复兴，我们需要我们的家庭的信仰的复兴，我们需要教会的复兴。我们盼望上帝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求你恩待我们，也帮助我们 经历这样的生命的翻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